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天主慈悲主日指出，我们不能过着半个信仰生活，光领受不施予。教宗关怀哥伦比亚南部暴力事件罹难者，教宗支持各宗教根除性侵儿童问题的努力。委内瑞拉穷人医生埃尔南德斯将于4月30日被册封为真福。海地慈悲主日，五名司铎、两名修女和三名平信徒被绑架。基督徒不该待人冷漠，过着半个信仰生活。4月11日，天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附近的圣神堂主持弥撒，邀请信众省思天主是否触碰了自己的生命。教宗说，请看看你是否俯身亲近他人的伤口。今天我们应当问自己，经常领受天主平安的我，经常领受他宽恕与慈悲的我，是否慈悲善待他人呢？经常受到耶稣圣体滋养的我，是否做了些帮助穷人止饥的事呢？我们不可冷漠待人，我们不能过着半个信仰生活，光是领受却不付出，光是接纳恩典却不为他人无偿奉献。在弥撒讲道中，教宗提及众门徒领受慈悲后变得慈悲为怀，复活主的耶稣安慰他们沮丧的心，慈爱地扶他们重新站起来，如此促使他们复活。教宗强调，一个人若不意识到自己领受了慈悲，就很难慈悲待人。在蒙受慈悲时，三种恩典配降，他们分别涉及平安、圣神与伤痕。首先，平安使得门徒从害怕追捕、担心落得跟主耶稣一样的下场，从舍弃和否认主耶稣过渡到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教宗指出，复活的主耶稣现身时重复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耶稣带来的平安并非从外部消除问题，而是在心中注入信赖，那不是外在的平安，而是心灵的平安。耶稣的平安让门徒从内心懊悔变成投入使命，那既不是宁静，也不是安逸，而是走出自我。耶稣的平安使人摆脱那些令人裹足不前的封闭态度，粉碎那些桎梏人心的枷锁。门徒们感受到蒙受慈悲，他们感到天主没有责备他们，没有羞辱他们，却信任他们。是的，天主比我们自己还相信我们。在祝福了平安之后，耶稣赐给门徒圣神的恩典，以宽恕那些在危难关头舍弃主耶稣逃走，事后惴惴不安的门徒的罪过。教宗解释道，圣咏说，我们的罪恶常在眼前，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消除罪恶，唯有天主能消除罪恶，唯有他能以慈悲引领我们走出最悲惨的不幸。我们跟那些门徒一样，需要受到宽恕，由衷说出，上主，求你宽恕。 让我们敞开心扉来接受宽恕。在圣神内的宽恕是个内心复活的愉悦之恩，拥抱宽恕的圣事，并且明白告诫圣事的核心不是带着罪过的我们，而是心怀慈悲的天主。告诫圣事的用意在于扶起失足犯错的人，我们人人都需要这点，如同孩子跌倒后需要父亲扶他一把一样，天父也虽是乐于伸手扶我们重新站起来，帮助我们前行。这只安全又可靠的手便是告诫圣事，它是扶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圣事，不让我们跌倒后在坚硬的地上哭泣。你是复活的圣事，是纯然的慈悲。听告诫的人必须让人感受到慈悲的甜美，这是所有听告诫的人的道路，让人感受到耶稣宽恕一切的慈悲的甜美，天主宽恕一切。在平安与宽恕之后，耶稣赐下以慈悲来医治的伤痕，正如多默触摸到那些天主爱我们到底的伤痕一样，这些伤痕是天主与我们之间的渠道，为我们的不幸倾注慈悲。我们借由这些伤痕进入他的温柔，对他的慈悲不再心存怀疑，却发现他以温柔接纳了我们的每个软弱。这就是在每一台弥撒中发生的事。在感恩祭中，耶稣为我们献出他带着伤痕死而复活的圣体，我们触碰他，他也触碰到我们的生命。教宗表示，基督徒的旅程由此展开。相反的，我们要是奠基于自身的能力，我们的架构和计划的效率，我们就会走不远。唯有接受天主的爱，我们才能为世界带来一点新意。领受慈悲的门徒变得慈悲为怀，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财产属于自己，却将一切归为公用。教宗表明，这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纯粹的基督信仰。我们若是想想，这些门徒不久前才为了赏报和荣誉，为了他们当中谁是最大的而起过争执，这就更加令人感到惊讶。在他人身上看到改变自己生命的同一慈悲，发现拥有同样的使命、宽恕和耶稣圣体后，便会自然而然地分享尘世的财富，触碰了上主的伤痕，他们就不会害怕照顾有需要者的伤口，因为他们在其中看见了耶稣，因为耶稣临在于内里，临在于有需要的人的伤口中。弥撒结束后，教宗继续在圣神堂内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并问候在场众人，包括医护人员、仁慈医院修女会修女以及意大利民防单位的志工。教宗赞许他们将慈悲化为具体现实，化为对困难群体的关怀、服务和关注，并且期许他们始终感到领受慈悲，好能慈悲善待他人。教宗方济各谴责在哥伦比亚西南部太平洋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并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表达他的关怀。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一封寄给哥伦比亚主教团主席乌尔比纳宗主教的唁电中如此写道，这封唁电也提到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不懈地寻求在整个地区建设和平的联系。该国南部地区近来发生了多起暴力事件，今年3月26日西南部考卡省科林斯有数十人受伤，一个汽车炸弹在市政府前引爆，那里是哥伦比亚原住民团体意义深远的地点之一。那个地区曾经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据点长达数十年之久，该组织与毒品贩运有所关联。科林斯与邻近的托里维奥市都是由原住民领导的重要城市，而且后者是哥伦比亚首位原住民司铎乌尔克神父 于1984年遇害的地方。后来这位司铎的工作由优酷之位传教修会的传教士继续推动。促进和平大公事务处和其他组织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与最贫困团体并肩作战的教会机构在这数十年来遭遇了多起暴力事件。每个儿童都应当得到安全的成长环境。为了这个简单而重要的目标，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哈佛神学院和美国天主教大学于4月8日至10日举办了一场国际专题研讨会，主题为信仰与兴盛，防治性侵儿童问题的策略。与之合作的多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研讨会开幕当天，教宗方济各致函与会者，向他们致以问候。教宗的这封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并由侵犯受害者霍夫曼宣读。在信函中，教宗祝愿这项活动能有助于促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儿童遭受性侵犯的严重性、范围及程度，好能在社会各阶层促进更有效的合作来根除这个深层的祸患。教宗同时也提及许多人不懈努力地确保天主的每个儿女的福祉，恢复侵犯幸存者的尊严与希望。教宗为此表示感激。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主席奥马蒂书记当天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他感谢受害的幸存者不断向前迈进，分享自身的经历。书记说，因着你们的勇气，对儿童、青年和脆弱成年人的保护，以及对受害者的援助计划，正在成为我们生活各面向的核心要点。然而，正如这次专题研讨会的项目所阐明的那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信仰通讯社消息，复活期第二主日慈悲主日之际，海地天主教会，特别是贾科莫司铎会和海地角宗主教区的五位司铎、两位修女和让约瑟夫神父的三名亲属遭到绑架。圣贾科莫会的斯蒂文森·蒙蒂纳神父证实了这一消息，呼吁为人质获释而祈祷。4月11日，这些人正在前往让约瑟夫神父堂区途中被人劫持，绑匪还声称要支付赎金才能放人。不幸的是，此类案例在海地是家常便饭，国内不安全的局势日益严峻，警方怀疑是一个活跃在地区的武装犯罪团伙所为。海地修会会士理事会发表声明，强调对这一事件深感痛心和悲愤。这一非人的行径在国内已经盛行十几年。海地的政治不稳定局势引发了国民的示威抗议。美洲大陆最贫困的国家海地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2022年2月7日，现总统穆埃塞政府将到任，但对国内反对派和海地人而言，他们早在2021年2月7日就应该下台了，因为他是被取消的存在诈骗舞弊的选举中当选的。委内瑞拉主教团宣布，可敬者埃尔南德斯医生的宣福大典将于4月30日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体育馆举行，届时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主持礼仪。第二天，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将在新政府的家乡伊斯图诺主持感恩弥撒。委内瑞拉主教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称，教宗方济各签署宗座信函，订定新政府的瞻礼日为每年的10月26日。该国信友早已在这一天敬礼他了。圣座驻委内瑞拉大使乔达诺宗主教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教宗方济各怀着极大的敬爱之情批准埃尔南德斯医生为真福。这位圣座驻委内瑞拉大使还表示， 在委内瑞拉，鲜有其他的圣人像埃尔南德斯医生一样获得民众如此极大的爱戴。埃尔南德斯医生生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知名教授，而享誉委内瑞拉。最重要的是，他慷慨无私地服务穷人，因而被民众称为穷人的医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在今天的单元，我们继续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十四，建立内心的朋友第八节，主动积极的态度与负性反应的态度。我们首先列举一些生活中具体例子，然后分别简介主动积极的态度与负性反应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例子，约五六岁的两兄弟进午餐时彼此对玩起来，不小心把盛牛奶的瓶子推倒，掉在地上打破了，地上都是玻璃碎片。母亲看到这情况很生气，开口咆哮责骂孩子，可是他也得立刻处理玻璃碎片并清洁地板。他在清理时一直在数说孩子，他们昨天、前几天、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曾犯过的顽皮行为。可怜的两兄弟在一旁发抖，害怕被妈妈处罚。相同的情境，兄弟在进餐时玩耍，把牛奶瓶推在地上打破了，玻璃碎片洒在地上。可是母亲一点烦躁表现也没有，只是很安静地对孩子说，牛奶瓶打破了，玻璃碎片在地上，叮嘱他们小心，不要踏在碎片上，以免被割伤。但母亲要他们帮助清理，且教他们为何用纸把碎片包起来处理。孩子们很乐意帮忙清理。随后，母亲也教导孩子进餐时在餐桌上的礼貌，孩子都很用心聆听母亲的教导，答应以后要注意。第二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去度假后搭飞机回家，去机场路上刚好碰上交通堵塞，结果误了点，要改搭另一班晚三小时的飞机。那位太太很不高兴，一直在埋怨，情绪急躁，且数说他有很多家务要处理，他就是有很多使他不高兴的理由。而那丈夫却一点也不浮躁，不在乎要乘搭下一班飞机。他在等待时仔细看每家机场商店的摆设货品，后来还享用茶点，因为他认为这是假期的一部分。虽然是晚了三小时才回到家里，还是应要好好享受休闲生活。第三个例子，老板向员工说，公司正在进行的项目出了意外受阻，可能会影响全体员工。有些员工听了唉声叹气，有些则破口大骂，有些则抱怨，指责某些人把项目弄巧成拙。在百多员工中，只有几位立刻聚在一起交谈，积极地探讨突发意外的原因，共同商讨应对、补救和解决办法。上述的例子是常会在生活中发生的。然而，面对上述所提及的情况，出现不同的反应。 同样身为母亲的，面对孩子出轨的行为，虽然他们是同样要处理清洁的工作，前一位是对孩子生气责备他们，另一位却是心平气和，反而利用他们的出轨行为用作教导培育他们的机会。误了飞机的太太不断埋怨，丈夫却随遇而安，继续享受休闲之乐。公司众多员工对于突发意外，很多人都表现出负面消极的反应，仅是小部分人谋求应对处理意外带来的影响。事实上，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出现的行为现象，即人对在他们身边周遭的人事物环境的反应，采取负面反应或主动积极的态度。或许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表现，我们感到被愉快、喜乐、平安和自由情绪，或是被阴霾、悲观、愤怒等情绪包围着，久而久之，我们身心灵的情况、人际关系也受到损害。
什么是主动积极的态度呢？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能影响我们的动机和行动的人格特征，同时是一种可以帮助改善自身和环境做出巨大改变的坚信，也是在机制、责任、价值观和远见各方面拥有的信念。拥有主动积极的态度的人，也可以称为是表现着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的人。当他们遇到困难、面临问题、挑战和机遇，或出乎他们所期望的意料之外的事况发生时，甚至是几乎无法控制的情况，立刻做出反应，而是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他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上。主动积极的态度的选择是基于价值和原则，经过思考，即使要求牺牲也会坚持。在生活中，怀着积极进取态度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展望未来项目和事件，并预测可能会发生的需求、问题和可能的结果。如此，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事前做准备和控制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建立预防措施。除此之外，这种生活取态还与我们的工作、职业、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负性反应的态度呢？负性反应的态度就是，当我们感到压力、生气或受伤时，会做出冲动的反应。此外，当我们处于战斗或逃避状态时，倾向于在情感上反应过度。过度反应也就是情绪反应，在那一刻是我们的情绪和防御机能正在驱动我们的行为，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实际情况的看法。常选择负性反应态度的人倾向于使用我不能、如果只有、我必须、不关我的事、都是他不好等的口头禅，好让他们把责任推卸到外在环境或他人，摆脱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感。负性反应就是随时准备对人对事做出不经思考或分析以及了解的反应，更不是准备自己要采取行动的响应。负性反应行为多是与在幼年时与别人建立的关系的方式，例如自主、自爱、自动，特别是控制能力有关系。因为当我们做出反应时，是取决于我们的感觉，而不是针对事实情况。一天的好坏是取决于周围的情况，甚至天气，所以是外界因素控制的情绪。反应是基于感觉、欲望、环境做选择的。 而且这一切都是别人环境的错，并且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与别人的交往。那么，主动积极的态度，或是负性反应的态度，哪一种比较好呢？以上我们谈了对于主动积极的态度和负性反应的态度，仅是概括性的介绍。事实上，两种生活取态都能影响我们，或是要在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环境，或是在阴霾、悲哀、昏暗的情况中度日，这有赖于我们的选择。实际上，若选择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也可以根据我们的感觉做出积极的选择。但是，当我们只根据感觉做出反应时，常常会因为感觉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若要在人格成长和信仰路上前进，我们需要意识反省我们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和情况选择的态度倾向。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单元继续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十四，建立内心的朋友第八节，主动积极的态度与负性反应的态度。我们先列举了一些生活中具体例子，然后分别简单介绍了主动积极的态度与负性反应的态度是什么。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十五，建立内心的朋友第九节，主动积极的态度与负性反应的态度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那时候，耶稣对尼和德摩说：“你不要惊奇，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应该重生。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是从圣神而生的，也是这样。”尼和德摩问道：“怎么能有这种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才讲论，见过的才作证。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给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除了那从天降下来而扔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上过天。梅瑟在旷野里怎样举起了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凡是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若望福音第三章七到十五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